主，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啊，晚上我们又一同奉着你的名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将你这的话语赐下。主啊，你的话语的确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何等盼望能够按着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你跟前生活服侍。主啊，所以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交通的时候，主啊，就求主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主啊，能够照明我们的真实的光景，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那鼓舞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得着鼓舞和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不仅在你面前因着你的供应能够得着饱足，并且我们也能够得着力量，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你。主啊，所以我们将底下 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借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的这个七个教会的教会历史哈。上次孙弟兄和我们交通了士美拿教会，那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看别加摩的教会。我们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我们一同读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找着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哈。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那我们关于这个别加摩教会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就读这么多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启示录这个二三章里面提到了有七个教会啊。那这个七个教会呢，实际上是在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七个不同的地方的教会哈，那他们都是在这个亚细亚省。那我想这个玛丽弟兄啊，在一两周前所送出来的一个地图，如果弟兄姊妹手上方便的话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哈。在这个地图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七个教会里面他们彼此之间相关的位置。那这个别加摩呢，是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算是最北的啊，位置上来讲呢，是最北的一个教会哈。这个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哈，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呢是讲用只讲到提到七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呢，亚细亚省里面呢，里面这个教会呢不止七个。 那可是我们知道那个七的本身呢所代表的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哈。这里面讲的说涵盖了所有教会它里面所代表的一个代表的一些的光景啊，是算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代表。那不仅仅是讲到这个七个教会本身所显出来的光景呢是一个完全的代表，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本身是一本预言的书啊，那所讲的呢不仅仅是当时就着当时所发生的一些的光景，指着当时教会的一些的情况，并且所讲的呢也是提到了在教会历史里面，在描述在教会历史里面各个不同世代里面所这个教会所显出来的光景啊。所以我从那个角度来看呢，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以弗所它里面所代表的呢就是所描述的光景呢不仅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而也从教会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它所代表是讲到这个使徒在所在末期教会的一个光景啊。那当我们来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呢上次孙弟兄也提到了这边乃是讲到教会受到逼迫的这一个时代。那我们今天来看别加摩教会也许待会我们可以仔细讲一下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一个地理跟历史的背景。不过呢这个别加摩呢从那个教会历史这个预言的角度来看呢是讲到这个教会与世界联合教会成为这个国教的时期开始是从君士坦丁开始。那别加摩之后呢是推亚推拉。那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特别是讲到那个罗马天主教的时期。那萨迪呢这个第五个教会呢这就提到了是在16世纪改教运动开始。那菲拉铁菲这边是讲的特别是提到那个弟兄运动这个在那个时候呢神在教会里面呢在一般的弟兄姊妹当中呢做那个恢复的工作所产生的弟兄运动那这是菲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那最后呢讲到这个老底家是讲到这个末后世代这个教会出现那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好，那虽然说呢我们从这个预言的角度来看好像每一个教会都是代表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时段那虽有这个时代性呢不过我们看见不论是哪个教会我们从其中呢能够看见主借着当时这个教会对我们现今所处的光景的一个提醒与教导所以我们盼望能够从这个每一个教会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还有在这个预言的这个角度呢能够看见主对我们现今主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对着这个今天我们所要一同交通别加摩这个教会当时的地理跟历史的背景呢先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哈。那我们看那个刚才看那个地图我们看见呢这个别加摩呢它这个城市是在士美拿的北边呢。那它是当时的亚细亚省它的是那个在政治上面呢它是亚细亚省的首都那而且呢它不仅仅是政治的中心亚细亚省政治的中心呢并且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呢它那个时候呢在当时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它以这个当时的这个图书馆呢说是仅次于这个亚历山大城那个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所以呢我们也看见不仅是政治中心它也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而且呢也是当时一个宗教偶像敬拜的一个中心呢。他们在发现呢在那个别加摩这个城呢他们发现在当时呢发现了有三个神庙这个是对偶像敬拜的一个神庙。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异教跟那个邪教的这个风气非常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普遍而且呢对这个整个城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也可能就是在第十三节的时候那个这个主对 主讲到这个别加摩教会呢，他讲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属灵的意义，从那个特别从这个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过呢，就的当时的地理跟历史的这个背景而言呢，可能所指的是这个啊。那当时他们在那边呢，不仅有政治的，是政治非常的是政治的中心，文化非常发达，并且呢也是当时偶像敬拜的一个中心呢。所以这边讲到说呢，我知道你的居所啊，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那我们知道在从这个教会历史这个预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历史啊，我想弟兄姊妹可能略略都知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啊。那那个时候呢，君士坦丁呢，当时他们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发生内战，那君士坦丁呢在那边要争夺这一个当时的王位啊。那他在要开战之先呢，要开始这个与其他的这个领袖征战之先呢，他好像传言他看见的，在空中看见的一个异象啊，好像看的一个像火一样的十字形的这一个发光体啊。那后来呢他又提到说呢，好像在上面写的说呢，这个发光体上面写的说呢，靠这十架得胜啊。然后又传言呢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在这个征战开始之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主啊就跟他讲说，要在军队的这个盾牌上面呢要把这个标志呢给他挂上去。所以他后来就这样子照着做了哈。结果呢，在那个立场的战役跟之后的战役，好几场战役里面呢他的连连得胜并且呢是以少胜多。从此呢，后来他经由别人的介绍呢解释呢讲说，哦，原来这十字，这个看见那个十字啊是基督徒他们所认识信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十字架。那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靠着这个十架得胜啊。所以他就从那开始呢，他就变成了，他开始拥抱基督教啊，拥抱基督徒的信仰。那不仅仅那个时候呢，这一个君士坦丁当上了罗马帝国东罗马的这个帝王呢，并且呢他在那个时候呢，因着征战得胜呢，他就开始拥抱基督教。那另外一方面，那时候的那个在教会里面呢，对着整个环境的改变呢，他们也开始呢拥护这个君士坦丁啊。所以呢，这个当君士坦丁他当上王位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禁止逼迫教会，准许基督徒他们的信仰自由。我们知道这和士美拿那个时代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啊。在士美拿的时期呢，这个是世界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呢是逼迫教会的啊。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当君士坦丁登上王位之后呢，他就开始对这个教会呢表示友好，他禁止逼迫教会并且呢允许基督徒他能够有自由的信仰。并且呢，他也替这个教会的这个监督长老啊，造了许多非常富丽堂皇的宫殿呢。那好像把这些这个教会里面的监督长老呢摆在这个宝座上面。并且呢，国中啊做官的上任的时候呢，必须要有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教父为他们行这个加冕礼。那在教会里面办事的人呢，在教里面有服事的人呢，他们变得呢不是凭着信心来仰望主，而是从这一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国库里面领薪资啊，他变成这个是罗马帝国里面他们的这个佣工这个 employee 啊，那为这个罗马帝国所雇用的啊。所以还有呢，这个当时呢，如果愿意啊，这个全国里面如果愿意信基督啊，愿意受浸归入进入教会的话呢，他们可以得着两套白衣， 还有一些的银两啊。而且呢，你如果说你要当官的话，你必须是基督徒啊。甚至呢，在这个君士坦丁的儿子啊，他在主后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后期啊，他就立了个基督教，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啊。那在那个时候，好像从外表来看，这个世界像这个教会伸了橄榄枝了，愿意能够来接纳教会。可是在这个同时呢，也让教会整个变质啊，成为一个生机体，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些的宗教的一个机构跟组织啊。使得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呢，他们会看见的呢是一些的地位，看见的是一些的名利啊。所以他们甚至会像这个世上的官吏一样，会彼此在一边争权夺利。那不仅仅是这个教会与世界联合呢，把这个世界的灵呢带到教会的里面，也引进了当时这个异教的思想跟礼仪啊。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在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人呢，他们是继承这个希腊人在建筑上面呢非常有特长啊，他们善于建造这个富丽堂皇的一些的建筑物，就使得这个基督徒他们也开始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由的生命里面的敬拜呢，也开始要他们就仿照这个异教的这个庙宇，也把所谓的礼拜堂这个教堂呢盖得富丽堂皇啊。他们使得在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教堂里面，他们的敬拜呢就变得非常的繁琐的拘泥啊。好像有这个礼节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呢生命呢却完全的失去啊。那当时呢，这个希腊人呢，他们崇拜这个Venus 啊，这个维纳斯女神呢。那罗马人呢，他们也相信这个女神。后来他们就把这一个玛利亚我们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呢，也当作这个女神来敬拜啊。甚至呢，好像把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位置呢，变得呢，让所谓的信徒呢，愿意直接去玛利亚，而不愿意来到主的跟前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时候呢，带进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谬的一个思想跟这个意念啊。并且呢还有一个呢是我想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就是12月25号所谓的圣诞节啊。实际上如果我们追溯这个根源的话呢，是当时这个罗马人他们在拜这个太阳神的节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罗马人他们是崇拜太阳神的。所以呢，在他们是定12月25号呢是所谓太阳神的生日。那可是后来因为君士坦丁的关系呢，要这个罗马帝国全国的人呢都能够来信奉基督啊，成为基督徒。那他们就试着把这个异教的这个风俗呢跟基督徒的信仰呢两个能够连接在一起。这个太阳神有生日啊，要把这个基督的生日呢要连在一起啊。那所以他们甚至引用了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特别讲的说，预言主耶稣基督呢乃是那一个公义的日头啊，他的这个日头的光线呢有医治之能呢啊。所以呢讲说那主耶稣基督是那公义的日头，那就如同这个太阳神一般，所以呢他们就合并在一起，就变成12月25号变成那个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啊。那我们知道这一个本身呢是这一个所谓这个圣诞节背后呢，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一个情况，所看见的不仅是完全的商业化，实际上就算它从它的源头而言呢，它也是一个异教的背景啊，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那 孙弟兄有时候会引用这句话，他说他喜欢说这个圣诞节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讲到是很美丽啊，不过源头就是错的啊。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教会是为着真理做见证，基督徒呢在这个点上面呢也是为着真理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必须要有分辨啊，也要做一些的正确的选择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了，我儿子小的时候啊，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钢琴老师也是基督徒。那有一次我们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到西雅图，在波特兰。有一次我们去了个钢琴老师那边，那个草原已经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那老师就很兴奋了，就说哎呀，那12月份你们这个圣诞节要怎么庆祝啊？那我儿子就跟他讲说我们不庆祝圣诞节。然后那个老师就很讶异。他说哦，那你们是不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觉得好像反倒是这个异端好像不庆祝圣诞节，庆祝这个反倒是呢在所有的很多的基督徒中间呢，这个庆祝圣诞节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啊。可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这背后带着是一个异教的一个根源啊，是完全是不符合这个真理啊，不符合圣经的。那这个源头呢也就是从君士坦丁那个时候来的。那同时呢在那个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应该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么提及哈，向我们提醒叫我们说明。那可是呢因为大批的，因为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君士坦丁呢要鼓励他的所有的全国的国民呢都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有这个外面的一些物质上面的赏赐，使得很多人他们进入教会称为自己是基督徒，实际上却没有真实的得救啊。在外面来讲呢人数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真实得救信主的人呢却不是那么的多。那也以至于呢当时觉得说哎呀这些人好像对这个属灵事情完全没有认识，这慢慢慢慢就形成了有一般的人呢成为一个特殊的一群人来做这一个所谓居间的阶级啊，他们特别来处理这个神与人之间的事啊。那这个一般的所谓的就是平信徒啊，你就去做过你自己的生活啊，你也不需要太在意所谓的侍奉啊，所谓的敬拜啊，这边呢都是由一般特殊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来全权处理啊，这叫变成就形成了这一个居间阶级的这一个情况。那后来呢并且呢在就慢慢慢慢也引进了因着异教的关系啊，就引进了各样的形象啊，主耶稣有主耶稣的这个塑像啦，这个玛利亚有玛利亚的塑像，甚至圣徒各个样圣徒都有的塑像，在那个变成了甚至连十字架呢也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啊。所以那边看见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引进了偶像的敬拜，同时呢也带进了许许多多像好像又退回到这犹太教这一个宗教的敬拜遗文的里面有什么香炉啦，有什么灯台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君士坦丁在那个时候他在那边愿意能够来对基督的教会能够显示友好好像在那个时候呢教会他外面的环境变得容易了变得好像平顺了不再像那个士美拿时期受到这样子的逼迫受到经历那样子的苦难。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世界或者说仇敌呢借着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破坏教会它当有的性质。这个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仇敌啊他仇敌的轨迹呢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是两面呢， 一方面就是逼迫，另外一方面就是拉拢。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我们主的经历上面来讲就是这样。当我们主受施洗约翰的浸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那在旷野的里面呢，主接受试探。在这试探的里面呢，仇敌试着要拉拢主。要主能够来最终能够来拜他。要与主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当主拒绝仇敌给他的试探的时候呢，最终仇敌呢就开始逼迫，使得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呢，仇敌他的诡计呢，一方面就是逼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拉拢。那在逼迫的点上，我们从在那个士美拿这个教会那个时期呢，我们就看见了。在那段时期呢，是从尼禄王开始，大概是主后64年。那前后呢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在其中呢有十次的大逼迫。这个基督徒教会经历过火一般的试炼了。可是很特别的是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乃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呢乃是一个超越环境，胜过这个仇敌给的这个逼迫的这个生命啊。那所以呢，当时这个基督徒他们虽然受到压迫，虽然受到逼迫，虽然经历到苦难，可是很特别的，基督徒的人数呢反而越来越多。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出埃及记里面刚一出所记载的。当时呢这个法老呢苦害他们呢，结果这个反倒神的百姓的人数呢就越发多起来啊。在当时这个士美拿时期呢也是如此。基督徒受到迫害，可是呢基督徒的人数呢反而增多。有人甚至讲到说呢，到这个迫害的后期呢，讲到说哎呀，罗马城呢，如果你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杀完的话呢，罗马城恐怕就要变成空城了。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说罗马帝国在逼迫基督徒，可是呢在基督徒的人数生命呢反而显得更丰富。那苦难是不容易的，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当仇敌逼迫神百姓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分别这是乃是从仇敌而来的这个是一个明确的分别。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仇敌看见这个用苦难没有办法制服这个教会没有办法使得这个基督徒降服下来的时候呢，仇敌就转换了他的攻击的这个轨迹他不能逼迫不成呢，他就开始拉拢这就是来到别加摩这个时期这个别加摩这个在这边看见呢，这个仇敌借着世界就来拉拢教会要与世界联合他让好像外面的环境变得容易，可是世界的性质，世界的灵却借着这样子的环境进到了教会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性质呢应该是教会呢是许配给基督的那它应该是纯洁的应该在地上呢应该是微小的，可是呢它也带着属天的性质那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它里面这段这两节的经文呢，它就讲到说呢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讲到说已经把教会许配给基督这是唯一教会的丈夫。那这个我们，所以我们是已经是教会呢是基督的未婚妻我们在地上呢是等候这个基督呢我们的新郎呢能够来迎娶新妇那我们在地上等候的日子呢，保罗说呢我们应当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那这是这个许配给基督教会在地上生活当有的一个态度我们的心呢应该是单单能够来向着主可是在别加摩的时期呢，很可惜的这个教会呢却与这个教会联婚呢 那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呢，这个对象呢却是世界啊。那这个教会与世界这个结婚啊。那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呢，刚提到说呢，教会在地上的在地上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微小的一个光景呢、啊。在当主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讲到说天国的时候，就是讲到教会啊，他说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啊，这个芥菜种呢应该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啊，可是呢很奇怪的哈，主在第13章31节跟32节里面讲到说呢，这个最小的芥菜种啊，等它长起来以后呢，却比所有的菜都大啊，它这个而且呢不仅从菜呢变成一棵树啊，变成一棵树啊，使得这个天上的飞鸟呢都能够飞过来，能够在它上面找着那个栖息的所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芥菜种是小的啊，可是呢它是蔬菜，是菜蔬啊，它能够里面是满了生命，它也能够供应生命啊。那可是当这个芥菜种呢变成树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本质的上面的一个变化啊，从小的不仅仅是变成大的，从那个菜蔬呢变成树，没有人能够啃树皮啊，这个没有办法供应生命，并且呢天上的飞鸟讲到这个仇敌还有仇敌的工作呢，就能够在这个树，在这个大树里面呢能够在一边找着安息啊。我们看见仇敌和他的工作呢也进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教会本身呢失去了他的性那一个生命的性质的当有的一个表现跟性情性质啊。那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在地上，虽然是在地上呢，可是不属于，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它的性质应该是属天的。主在约翰福音第17章14节到第15节。主在这边讲的14节里面讲的说呢，他讲对着门徒而言，也指着教会，讲到说呢，因为他们不属世界，讲到这个教会呢与这个世界呢是在性质上面是完全不合，彼此不相容的，不相属的。那15节里面讲到说呢，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所以呢教会仍然在世界当中，可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教会的本身的性质呢应该是属天的。那所以有基督徒啊就来描述这个教会在地上用一幅图画来描述教会在地上当有的一个光景啊。就好像一艘船在水里啊，这个教会如果是船的话，这世界如果是水的话啊，这个船在水里没问题啊，可是如果什么时候水呢跑进船里面的话呢，问题就大了啊。水如果跑进船里面的话呢，这个船可能就会沉哈，船漏水最终就可能会沉。所以呢教会在世界里没问题啊，这个性质彼此不相属。可是如果什么时候世界的性质，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的话呢，那这个对教会来讲就是产生一个本质上面的一个变化，甚至会使得教会的见证呢失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当时呢，这个教会原有的应该的性质这个性质啊应当是纯洁的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是许配给基督的，应当是微小的，应当是属天的。可是在这个别加摩时期呢却因着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呢，产生了极其大的一个产生了极其大的一个破坏啊。因为这个别加摩啊，它本身原文的意思，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呢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讲的是联婚，就是结婚的意思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呢是高台或是高楼的意思。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教会呢是我们主基督的未婚妻啊。那在地上呢我们是这个未婚妻，等到这个新郎来迎娶，等候那个婚宴的来到啊。那可是呢这个别加摩呢这边讲到灵婚呢 是讲到说教会已经和世界彼此有连结啊，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淫乱啊。那在当我们刚刚提到了在施美拿的时候呢，撒旦是用逼迫的方式，可是到了别加摩呢，撒旦的诡计呢换一个方式啊，是的，要使得这一个使得教会呢能够投入他的怀抱啊。那所以呢使得教会呢反而在本质上面呢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转变。所以有弟兄讲啊，说这个撒旦的那个仇敌撒旦的笑脸呢比他的怒容更加可怕啊。这我们就看见是在这个别加摩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那不仅仅是这一个别加摩与世界有了联合有了连结，并且呢别加摩另外一个意思呢就讲的是高楼啊，它不仅仅是与世界连结呢，也因着这样子的连结呢使得在世人的眼中来看呢它的地位变得崇高了啊，它这个变得呢好像从人的眼中来看呢它有一个让人羡慕的一个位置啊。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和我们这个教会所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呢和教会这个元首的性质是何等样的不一样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他是来到世上呢他是生在马槽里啊，并且呢他是死在那一个受羞辱这个的十字架上啊。他在地上的年日呢他是一生卑微，并且呢他为世界所厌弃所拒绝啊。我们主的话语也讲到说呢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呢、这个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那我们这个学生跟仆人呢应当是跟着先生跟这个主人呢一同同行啊。那我们可是看见呢当这个教会与世界联合之后呢反倒好像教会所占的地位呢从这个主自己本身的卑微呢变得教会变得高大啊，这个主呢为世界所厌弃呢反而在这个身体呢他的教会呢为世界所认可所称许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教会就落在这个仇敌的这个诡计和网罗的里面。那这是看见这个别加摩他这个本身这个名字所带出来让我们所认识的，一方面讲到是这个联婚的意思，另外呢是讲到是高楼的意思。并且我们刚才看到在第十三节啊讲到说主这边讲到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个讲到这个别加摩教会啊，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二章19-22节里面讲的说这个教会乃是神的家，是不是教会乃是圣灵乃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应当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可是很特别的呢这边讲的说呢这个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那这边我们看见呢不仅仅这个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王啊，世界的神就是仇敌，就是撒旦啊。当世界进到教会以后呢，这个仇敌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他立足之处并且呢这边讲的说呢他是撒旦座位之处，这边讲到这个座位之处实际上所讲的呢就是撒旦的宝座想想这是何等样的可怕啊！在教会里面呢却发现有仇敌的宝座在其中啊，这都是因为这个世界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就从这个点上面我们看见对我们来讲是何等样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今天就刚刚提到的，我们教会我们仍然是在地上，我们是神最大的经营，我们是为了能够彰显并且来见证我们的主自己。那教会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的里面呢， 我们是要来影响这个世界而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可是很可惜的，当教会，当世界进到教会里面呢，就使得教会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在神的百姓当中呢，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看一下其他聚会的情况啊，就普遍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这个世界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是不是呢？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唱的这个所谓基督徒的音乐、基督徒的歌，唱起来这个所表现的呢，看见好像跟这个世上的这个其他的一般的所谓的 pop music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只不过是好像歌词有些的不太一样，可是整个的表现呢，好像跟世人所唱的音乐好像并这个差异不大啊。那并且呢，还有许许多多世界的做法啊，有的讲说啊，你在世界上面有才干啊，是在世界公司里面做经理啊，到教会里面就可以做长老啊，做治理的工作，好像把人的这些的才干、聪明、智慧啊带到教会的里面来啊。那我们知道呢，这边所看见所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把世界引到聚会当中啊，这是很危险的啊。我们才读过不久才看到的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它就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啊，那它没有办法影响它周遭的环境，反而受到这个周遭世界的影响，使得在教会里面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是需要被非常非常一个严厉的一个提醒啊，这个我们和这个教会和世界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的里面呢，在第十三节这边讲的说呢，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啊，所以看见呢，这边讲到有一个在整个环境里面呢，好像都已经是偏离了这世界进到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变质的环境的当中呢，有人仍然为主站住啊，这个人呢叫做安提帕啊，到底是一个人呢好像在历史上面不确定是哪一位。也有读经的弟兄们呢看着说呢，可能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呢是一般人啊。那是到底是不论是一个人或一般人呢，好像在这个历史上面都没有办法追寻他们到底是他们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就着这个名字而言呢，安提帕啊，这个安提呢英文就是 anti， 就是反对的意思啊，那帕呢就是 all 的意思啊，就是他们就是反对一切啊，他们这个这一般人呢，他们是就着所看见的这一个与神的旨意不合的情况呢，他们反对啊，并且呢按着神的旨意呢坚定站住啊。那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刚我们提到说呢，安提帕到底是一个人或者是一般人，不论是怎么样的，都无法那个查考他们的名字到底是哪些人。我感谢主啊，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认识他们，可是主认识，而且呢，他们为主所纪念啊。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一直都是看见是这样的情况哈。我们可能还仍然记得这个在以利亚的期间，当他被这个耶洗别恐吓，他逃离到旷野里面的时候呢，他曾经向神这边埋怨了说呢，好像说在全国里面呢就只有我一个人为你赞助了抵挡这个巴利的先知啊。可是主在那边提醒他这个在隐秘之处呢，仍然有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啊。所以我们看见感谢主，在
以利亚的时代里面呢，有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呢，都有一般人，虽然说不为人知，可是主所知道的，主所纪念的这一般弟兄姊妹呢，他们为主站住。在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期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安提帕他们是他是在主的跟前呢为着主的旨意站住。那不过也因此呢，这边讲到说啊，这是见证人呢，安提帕这个见证人呢，在撒旦所住之地的地方呢被杀啊，所以他因着为着主，或者这一般人呢因着为着主的旨意站住的时候呢，对所有的不合乎主旨意的事情呢他都说不的时候呢，都反对最终呢他被杀啊。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讲到见证人呢，见证人他那个字根就是跟那个殉道者的字根是同样一个啊，所以当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成为主见证人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一个寻道的灵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肉身要被杀受伤害啊，不过最少我们愿意为主把自己摆下愿意为主受损失啊。那我们在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大部分神的儿女们当中，好像有一些不合乎主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愿跟心智做安提帕呢我们是不是我们在这边的聚集也盼望能够成为有带着安提帕的性质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在主的旨意上面能够追求因为安提帕之所以反对一切他不是为着反对而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反对呢就是为了反对，做反对党，对不对？那不过呢，这个安提帕他之所以反对，因为他看见了神所要的，他也看着从神所要的这个角度，从这个眼光来看周围的环境，发现与神所要的是偏离，极其的偏离，所以他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有这个我们要有安提帕的心智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在神的旨意上面要追求啊。唯有我们认识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所碰到的情况里面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衡量并且呢也能够有持守啊。好，那在第13节这里面呢也还特别提到说这边虽然说不仅是那个时候安提帕为着主的旨意赞助使得他呢或者他们呢寻道哈。那这边讲的说呢，这个主对这个别加摩教会呢还有一些的称许啊，讲的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边讲的说主的名呢，我们知道这个主的名的背后就是主的自己主把他的名赏赐给我们，实际上就是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我们聚会是奉主名的聚会因着主名的聚会呢我们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有他的同在乃是因着他，因为我们奉主名的聚集。那并且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奉主的名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按着主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就如同主借圣灵为我们祷告一般所以呢，并且呢，这个主的名呢背后呢带着他的全能带着他的得胜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呢，主的名的背后呢是主的自己。感谢主，别加摩教会呢，虽然说那个时候呢世界进到教会的里面不过呢在整个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当中呢，他们没有放弃主的名，他们仍然持守主的名仍然抓住主的自己并且呢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个主的道呢是特别讲到对主的信仰，不仅仅是没有弃绝主自己，坚守主自己，他们也没有弃绝对主的信仰 好，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呢，是这个主对当时别加摩教会主一点点的称许啊。那不过整个情况来看呢，是极其接下来呢，从14节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对别加摩教会的这个责备。14节里面呢，特别是提到了一个人物叫做巴兰。讲到这个巴兰这个先知，还有讲到巴兰的教训啊。那现在时间的关系呢，可能这一段这一段没有办法讲太没有太多时间交通哈。那不过也许我就看接下来这一点时间，我看交通到哪里就到哪里。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呢，我们盼望是用两次的机会交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停在哪里呢我们下一次呢就从那里继续交通哈。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巴兰，我们知道这个巴兰呢，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呢，特别是在民数记第22章呢到24章里面呢，有巴兰这个先知的记载。很特别啊，巴兰实际上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呢神也对他说话，神也用他说话啊。那可是呢这个巴兰呢，他是一个贪爱不义之财的一个先知。在彼得后书里面呢，这个第二章里面就2章15节，他里面讲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那并且呢在犹大书1章第11节里面也是特别是讲到当时这个假先知他讲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啊。我们看见呢这边所讲的呢，巴兰有一个特性呢这边当然是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的说是巴兰的教训，不过巴兰先知本身呢他就有一个错谬啊，他是本身呢他是贪爱那个不义之工价并且呢他是呢他是所以会服侍呢是为着利益他为着自己本身的肚腹而服侍哈。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22章到24章里面呢，这边特别是记载巴兰这个人这个先知他里面讲到说当时呢有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呢，他们经过了几场的征战，在征战里面连连得胜，那使得在那个时候的摩押王巴勒他就很紧张怕这个以色列人呢会侵略到他的领土里面呢。所以他就请了人去邀请了巴兰他请邀请巴兰做什么呢为了要来咒诅以色列民。那他这在圣经里面记载呢，他是有两次的邀请。实际上第一次邀请的时候，他是派了这个摩押的长老还有米甸的长老他们同去。那在那一个邀请的里面呢，那个巴兰说他问神的意思。神已经很明确的跟他讲说不要去，不要咒诅不要咒诅他的名。可是呢巴勒呢讲说第一次请不来呢，我第二次再派一些更尊贵的一些的使臣呢是的更多的礼物呢是的要把你邀请过来。结果巴兰呢实际上他嘴巴这么说一定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实际上神的旨意对他来讲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可是他仍然说要再去寻求。他实际上他的心已经是定义想要跟着这个使臣呢去摩押王巴勒那边去。就他再去寻求的时候呢，神跟他讲说好吧，你要去就去吧不过呢只是你要按照我所跟你讲的话来说哈。后来呢他就跟着这个摩押王他的使臣呢一同前去啊。就去的时候呢，就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熟悉啊。突然之间他那个骑了一个驴啊看见呢这个神的使者实际上在前面挡路啊。 那这个驴看见神的使者在前面挡路呢，说还有三次的避开啊，在每次的避开里面呢，他都被这个巴兰击打啊。到第三次的时候呢，这个驴子呢就整个就跪下来，不愿意再往前走啊。这个巴兰就跟他就讲说，你为什么不往前行呢？这个驴子呢就后来就开口对他说话啊。我想这个驴子说话这件事，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不过呢，也因此呢，神的心意再次向巴兰显明，神是不愿意巴兰去的。可是神跟他讲说啊，你就去吧，既然你心意已决，那不过呢，你只能说我要说的话，所以后来之后呢，巴兰就跟着这个使徒往前了。不过这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教训呢。当巴兰的心中心意已定的时候呢，他就看不见神的旨意啊。那个当神的使者这个在前面挡路的时候呢，连驴子都看见了，这个做先知的看不见啊。他里面那个心意已决啊。很多时候，这对我们来讲一个提醒呢，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是真实的，是真当的寻求神的旨意啊。我们应当是向着神是敞开的。这样的神是柔软的，让神的旨意能够显明我们的跟随，而不是我们定义，我们定了义，我们来寻求啊。实际上如果从这样子的心态角度来看的话呢，恐怕神的旨意像那个摆在我们跟前，就像站在我们跟前的使者一般呢，我们都看不见啊。那另外一个点呢，我们也看见神的话语呢，已经第一次已经很明确的说在巴兰的里面，可是呢，他仍然还要寻求，好像还要跟神要一些的协商谈判啊。那不过在这个背后里面看见神许可让他再去啊。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神那个许可的旨意啊。有时候我们定义的时候呢，神也许可我们去啊。那不过呢，在背后呢，我们就必须要为我们自己做的决定负责。有的时候变得需要绕一大圈走一些弯曲的路啊。好，那我想在这一个别加摩教会呢，就着今天所交通的，我们看见这个别加摩教会当时的情况，就是讲到和世界联合，教会呢从微小变成高大，从这个被世界所唾弃呢变成为世界所接纳赞许啊。那不过也因此呢，使得世界的灵进到教会当中，使得教会整个产生一个质变啊，失去了教会当有的见证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那我们下周呢继续交通别加摩教会，也许我们的重点呢就摆在这个巴兰的教训还有尼格拉党的教训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弗所呢，那个时候呢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啊，不过到了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呢，就从行为变成了教训啊，这个波及的面更广产生的影响更大啊。那我们下一周可以就着这两个点和弟兄姊妹再多一点的有交通。好，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有点祷告。
看到给我打来的电话，让我送他去上医院看望他的母亲。
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你所呼召出来见证你的一般人。主啊，我们一同在你跟前聚集，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主啊，我们在地上虽然微小，可是感谢你有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我们乃是一般独居的民，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主啊，所以我们也求主你自己分别的工作能够更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主啊，我们能更多能够来见证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更多懂得如何能够来分辨。主啊，我们也更多懂得如何能够分别，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真实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能够显出主你所要我们所显出的光景。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别加摩教会 当时他们的经历在这个教会历史中所显出来的光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何等样大的提醒。主啊，我们所以求主，主啊，你的话语记住就不突然返回，在我们里面继续做光照，继续做引领，好让我们生活侍奉能够真实有陶主喜悦的光景。主，我们谢谢主晚上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将感谢祷告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